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跟我们谈谈有关投资这个话题。
你要利用目前来为将来做预备，要抓住眼前的机会，因为你一旦死了，就无法为自己的属灵账目增添什么了。
我们留意到自己要在神的国度里做哪种的投资的同时，也要记得耶稣所谈的并非经济上的投资而已。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决定我们今生的行为要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永恒未来。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来了解耶稣怎么样借着登山宝训来教导我们有关祷告、禁食和十一奉献的几个有力例证，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未来，直到永远。现在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次的信息，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九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您好，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在登山宝训的讲道中呢，从第十九节开始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范畴，耶稣谈到有关我们的财富问题。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雅各书上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金银都会朽坏的，会变得不值钱的，虫子会来咬，还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耶稣继续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节。耶稣这样说背后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呢？这个原因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二十一节里说的，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如果你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么你的心就放在这个世界的物质上了。如果你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你的心就放在天上，在属灵的事物上了。前者呢，是暂时的，后者才是永恒的。如果你积攒了财宝在地上，那充其量这些财富都是短暂的，而积攒财宝在天上则会存到了永恒。耶稣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却是比较难明白的，以后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比喻了。那个比喻呢，说到一个就要被解雇的人，他做了些什么事。这个替老板管财政的现在的职位应该是会计师吧，他叫了那些债主来，就一一的问他们，你欠我的老板多少钱啊？当中的一个债主说，100篓油。他说，那这样吧，我替你改一改你的账目，就写50篓吧。又问另一个债主，你欠我的老板多少钱呢？那个人说，我欠他10袋面粉。他说，好了， 我替你改，改成五代。他把欠他老板的每一个债主都叫了来，都把他们欠的债款呢减了半，因为他知道再过两个礼拜就要被老板解雇了，等到他失业的时候呢，就可以到处去跟那些人说，喂，你还记不记得啊，我把你欠的债减了一半呢，你知道啊，我现在失业了啊，我需要一点钱来用啊。因为他曾经帮过那些人的忙，所以呢他们就有义务要回报他。耶稣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哎，主不是指责他不诚实，而是称赞他做事聪明。又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你知道吗？他利用了自己目前的地位，来给将来做预备。耶稣告诉你同样的事，要利用目前来为将来做预备。你要抓住眼前的机会啊，因为你一旦死了，你就无法为自己的属灵账目增添什么了。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在这里所做的，就直接的存到你在天上的库房里了。你一旦死了，你就不能够说，哎呀，主啊，我省下来这些就是为了给你的吗？我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主的，但是主让我使用它，那么我就全部的把它用完，主不会剩下任何东西的。不，主说你要利用现在的机会，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22到24节。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呢，就是财力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教训呢，都是与积攒财宝在天上是有关的。假如你的心是放在马门上面，假如马门就是你生命的主人，假如你的心被你的财产所占据了，那么你就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了。你不能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你不能同时有两个主人在你的生命里不能有两个主人你会逐渐的忽略了其中的一个，你会看重一个而又憎恨另外一个，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别人尝试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是你不能够有那样的尝试，不能做那样的事。好了，现在呢，主教导我们有关忧虑这件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25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不能够有忧虑的思想，而是说不要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25节，耶稣继续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首先，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26节，耶稣说，你们看， 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看啊，那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会种，也不会收，也不积蓄什么食物在仓里面。主在这里并不是吩咐我们不要去种，也不要去收割，他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做工啊，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更不是说呢，只要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了，我们得到供应了，就可以完全不去积极的做工了啊。你不会看到小鸟站在电线杆上，张开的小嘴巴，等小虫子飞到它的嘴里面去。小鸟还是很积极的啊，它在空中飞上飞下，忙忙碌碌的在地上捉着啊，找小虫子吃。它不是完全不动。主在这里并不是教导我们完全不动，不要去工作啊，你以为你可以悠悠闲闲的躺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做，神就会来看顾你。告诉你啊，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啊。保罗说，不做工的就不要吃饭。主赐给我们力气和工作能力。就像我的小孙女儿说的，神赐给我一个好的脑袋瓜，要我用它。对呀，神赐给我们能力，他是要我们使用这个能力。但是不要忧虑，不要烦躁不安，不要说哎呀我们怎么办呢，哎呀我怎么付清这笔钱呢，啊怎么办呢。不要去为这些忧虑，因为你的天父知道你的需要，你的天父连小鸟也看顾。既然天父连小鸟都看顾了，他必然会看顾你的，因为他是你的天父。在他看来，你比小鸟重要的多了。所以如果你的天父连小鸟都看顾喂养，你可以肯定天父也会喂养看顾你的。所以你呢，不要为这些事去忧虑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27节，耶稣继续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说，哎呀，我很担心自己长得那么矮小，哎呀，我真希望我能长高一点啊。你们哪一个能够在这里忧虑，坐在那里盼着自己的身高会增加15公分呢？这是不可能的吧。主说，哎呀，忧虑啊，根本就没有意义，忧虑是完全没有用的，那你为什么要忧虑呢？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28节，耶稣继续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啊。这里谈到纺线，过去的女孩子呢，是要自己纺线，自己缝衣服的。耶稣说，你看呢，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也不劳苦，它也不用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花一朵呢。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9节的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所罗门虽然是非常的富有又有荣耀，但是他穿的衣服还比不上野地里的一朵百合花那么漂亮。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30节，耶稣继续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耶稣在这里呢，将忧虑和信心做了对比。假如你真的有信心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忧虑。假如你忧虑，就表示你没有信心，信心和忧虑是互相排斥的。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哎，我真是要感谢主啊。我的太太信主多年了，她呢不会过分的注重自己的穿戴，我们平常过的生活呢非常简朴。我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一位好的伴侣，他跟我的看法啊，在很多方面都是挺一致的。我们都乐意在基督耶稣里过着主要我们过的简朴的生活。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31和32节。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天父知道你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就不用忧虑了。天父知道你的需要，所以那不应该是我们主要关注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些事看成为是我们人生追求的首要目标。但是，那我们该追求些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33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外邦人追求的就是那些东西啊，这个世界的服装啦、潮流啦。外邦人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为异教徒。异教徒都在追求美食啊啊！今天有很多的美食家，杂志上谈论的那些都是服装啊、食品啊。你看到异教的世界都注重这些东西，你会觉得颇为惊讶。马太福音第六章的33节，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优先的次序是多么的重要，你把最重要的东西要放在首位，那么神就会看顾其余的了。如果你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神会照顾你其他的需要，你不必去忧虑。你在生命中要做的就是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每一件，神都会眷顾你的。好了，你记住耶稣说过，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要做很长时间的祷告，因为在你祈求以前，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我觉得这也是挺有趣的。我们的忧虑呢，大部分都是关于明天的、将来的。我们担忧明天的事多于担忧今天的事。我现在可是活在今天呢，我在这里，我刚刚吃过饭了啊，你看我也有衣服穿呢，所以呢我就不会为今天去忧虑了。但是我明天怎么办呢？我要做什么呢？假如你买了什么东西还没有付清那笔钱啊，这个下个礼拜就要到期了啊，要付钱了，要还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的忧虑呢，通常是关于将来的事，那就是我们忧虑的源头。但是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34节里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记得雅各在他的书信中提醒我们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在登山宝训结尾的地方呢，耶稣也说了类似的教训。他吩咐听到他这篇道的人要去行出来。他们就好比一个聪明人在盖房子，首先呢，他就要挖这个房子的地基，挖得很深，把地基要建立在磐石上。而跟另一个愚蠢的人相比呢，那个人听见了主的话，却没有去行，他就像那个把房子盖在沙土上的人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伟大的宣告，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讲述的。我们不要单单的听到，说，哎呀，讲的实在太棒了，是不是啊？啊，他说的很对啊。是，我不应该为这些事担忧啊，是吗？我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说得好。你知道，我可以同意说，哎呀，对呀，是啊，但是我呢，却不去做。我很愚蠢，我把房子建在沙土上了，那么我造的建筑物就会在风暴中马上倒塌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这是很重要的。求神帮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不仅仅是欣赏主的登山宝训，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要活出登山宝训的教导来。盼望这些原则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指南，让我们守住耶稣基督的话语，使我们真正做天父的儿女。因此呢，愿天父祝福凡领受他话语的儿女们，愿你们得着从天父而来的喜乐和美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你晓得在你祈求以前，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这个确据令你深得安慰的。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天父给予他儿女的祝福，往往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按他的旨意生活，这一点应该是使我们每天都感到喜乐的理由。弟兄姐妹，待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您做节目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提醒我们不可断论人，这是重要的教导，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也请介绍其他主内肢体一起收听。好，我们请查克老师总结今天的节目内容。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看自己的生活，看看自己花在购买物品、购买食物啊，挣钱买了服装还其他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这些事上，因为我们都想提高自己的生活素质，尤其是年轻人特别要追求潮流，于是呢，我们就很重视自己的衣着打扮，讲究自己的品味。这件衣服啊不流行了，或者觉得有点老土了，没穿破就丢掉了。 所以我们浪费了许多金钱去追求物质潮流，我们就成了这个经济系统的牺牲品的。但是主说，我们不要忧虑这些事，不要让这些成为你的首要问题，不要让这些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要让神的国和神的义成为你生命中的首要事情，神就必定会看顾你一切的需要，你不必为这些事去忧虑，主知道你的需要。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一起再来探讨分享圣经中的信息，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